夜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上一期讲的这个南京将军山抛尸案的下半部分。
今天要开始解密了。
对，那书接上回，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案子的算是中间部分，也就是明确了五年前车祸死亡的那个是田家老二，而这次南京将军山的这个抛尸案的死者才是田家老大。田老大利用二弟的死和自己老婆也就是大嫂一起合伙骗保，随后呢，田老大跑到了陕西宝鸡一带隐姓埋名。那么问题就来了，田老大五年之后为什么又死了呢？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解开这个问题。上期节目又说到，大嫂拿到保险金了之后，扩大了美容店的规模，变成了一个连锁美容店，
做大做强了。
对，按照原计划呢，大嫂本应该过几年等风头过去之后，让这个田老大买一个假身份回来，两个人继续过日子嘛。但是咱们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叫做温饱思淫欲。大嫂的生意蓬勃发展，身边呢还有一个对田老大之死的这个真相毫不知情的前男友唐凯。唐凯当然是以为大嫂真的丧偶了，就开始呢对大嫂百般照顾，对大嫂的女儿娇娇也很好。那加上大嫂本来就觉得唐凯比自己那个老公好多了，于是大嫂就开始有了一些更加贪婪和放纵的念头，
就是想把钱也是占为己有，但是男人呢也得换一个。
哎，对，这三年期间啊，田老大假死骗保这件事儿，自始至终都只有大嫂一个人知道。周围呢也有很多人去劝大嫂说，哎呀，你别太难过啦，过段时间呢咱们还是考虑考虑再找一个男人，咱们结婚。就这样，也不知道到底算是半推半就还是别的什么情况，总之呢，大嫂和唐凯在一起了。虽然还没有到领证结婚的那一步，但是已经是对外公开两人的关系了。那么这个事儿田老大知道吗？肯定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当初就和大嫂约定好了，如果两个人之间要联系的话，只能是大嫂打电话给田老大，而田老大不能主动联系大嫂。这个想想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道理，主要是因为呢，全世界除了大嫂之外，大家都以为田老大已经死了，所以田老大必须要在社会意义上假装自己已经死去不存在了，
他不能主动的出现在大嫂的生活里面。
对，所以田老大切断了和以前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的联系，但是唯一知道自己其实还活着的就是自己的妻子，所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大嫂还是可以联系得到田老大的。他们这段时间呢也打过那么几次电话，但是田老大太害怕了，他害怕警方通过这些电话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活着。不过实际上啊，当年那场车祸发生之后，确实是当作普通的车祸事故来处理了，不太可能还专门安排警力去监测大嫂的通话记录。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咱们只能说，完全属于是田老大自己做贼心虚了，于是田老大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三年左右，他发现大嫂联系自己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直到2009年的春节，他等了好长时间都没等到大嫂的电话，田老大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去公共电话亭给大嫂打了个电话过去。结果刚接通，田老大都还没来得及说点什么，大嫂就说，我现在不方便通话啊，先挂了。田老大就更加郁闷了呀，他开始思考，距离自己躲在外地的时间开始已经差不多三年过去了，这个风头也应该过去了吧。于是田老大决定规划一下，找个时间偷偷的回到南京的家里去看看。于是几个月后，田老大回到了南京，在那个屋子外的楼梯间躲着，毕竟他没有家门钥匙，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直接敲门万一撞见别人呢，或者也怕大嫂不让他进去等等等等。就这样，直到大嫂回到家打开门的一瞬间，田老大从背后趁机撞开了门闯了进去。女儿娇娇以为见到了爸爸的鬼魂，直接吓哭了，而大嫂的脸上也完全没有任何惊喜的神色，反而是被吓个半死。
你这时候就不应该出现了，大嫂可能心里面想的是，
而且呢，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除了女儿不知道父亲其实没死的这个真相之外啊，田老大这几年在外面过得那叫一个穷困潦倒，整个人呢也是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在大晚上突然闯进家里，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什么歹徒啊、鬼怪啊之类的。那进了家门之后呢，田老大开始四处打量，家里的装修比以前豪华了很多很多，看得出来这几年母女俩的日子过得是很滋润的。田老大觉得，哎呀，回家真好，以后我就可以重新回归我的家庭了。但是大嫂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嘛，她在这段时间已经在准备和唐凯结婚了，所以大嫂可能巴不得田老大一辈子就躲在外面别回来了。
就消失吧这个人。
对，刚好呢那段时间唐凯为了美容店的事情去广州出差了，要半个月左右才会回来，那大嫂呢相当于还有一些时间来思考如何去应付田老大，或者说怎么把他给赶走。那天晚上啊，田老大一直想和老婆亲热亲热，但是大嫂一再拒绝。大嫂说，哎呀，女儿已经睡了，你别再吵醒女儿了。但是田老大感觉到了不对劲，虽然说两个人确实分别了三年，有一点不适应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老婆这个态度是不是太冷淡了一点？
不是还有句话叫什么小别胜新婚，这三年也不算小别了。
对，那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大嫂都是同样的态度，这让田老大非常的疑惑呀。于是他一番调查之后发现，原来大嫂和前男友旧情复燃了。这一下田老大彻底气炸了，他想着自己在外面苟且偷生过得不人不鬼的，结果妻子在家里和前男友复合了，这个美容店扩大规模还一直用的是自己的保险金，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知道自己这个父亲其实还活着，也完全不和自己亲近了。于是恼羞成怒之下，田老大动手打了大嫂。这下大嫂也气死了，就跑去找了自己的爸爸，也就是田老大的岳父薛进公。薛进公刚刚得知这个骗保的真相的时候完全吓懵了，他一直以为自己那个前女婿已经死了，女儿现在和前男友复合，日子也算是在向好发展了，结果现在来了这么一个当头棒喝。
而且还不是小事儿，这个
对，加上薛进公啊，他其实一直都不喜欢田老大这个人，前面就有说嘛，大嫂是高干子女，也就相当于薛进公啊他是当过干部的人，薛进公对于农村出身的这个田老大是有一些看不起的。而且田老大本身的脾气也不好，以前就经常和大嫂吵架什么的，或许呢在薛进公的视角，田老大能够攀上自己家的这门亲事就应该感恩戴德了。
对，就应该是他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
对，居然还敢对自己女儿不好，那更别提现在女儿还告诉他田老大打了自己，这个薛进公简直就直接气炸。但是呢这事儿也是绝对不能闹大的，毕竟自己的女儿参与了合伙骗保，一旦事发女儿是一定会去坐牢的。而且我们上一期不是也有聊到过吗，田老二的死到底是不是他们合谋杀害的，这也谁也说不准。所以呢现在把柄其实是握在田老大的手上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田老大非要闹个鱼死网破，对自己的女儿来说没有任何好处。薛进公就安抚了一下女儿，告诉她，这样吧，女儿啊，你先暂时稳定住田老大的情绪啊，给我点时间，我这边来想办法解决。于是当天晚上大嫂回到了家中，却不想田老大完全发疯了，把大嫂按在家中的床上强行发生了性关系。大嫂真的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她又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父亲薛进公。那薛进公呢看着女儿受这样的苦也是没办法再忍耐了，于是想了一个方案，让女儿把当年的那笔保险金还给田老大，就此分道扬镳吧。薛进公呢家底还是比较殷实的，他愿意给女儿出这笔钱，只要女儿以后可以彻底摆脱田老大一切都好说。但是吧，要一下子拿出500万也是有点困难，薛进公凑了300万给女儿，让她去和田老大谈判。田老大一开始不愿意啊，甚至又一次动手打了大嫂。但田老大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了，大嫂已经不可能再回过头来跟他一块过日子了，现在能拿着这300万走人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于是田老大拿着钱回到了兰州老家， 并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和家里人说清楚了。在家里颓废了一小段时间之后，田老大开始了报复性消费。他花钱如流水一般，短短两年的时间，这300万就全花出去了。相当于平均下来一个月的开销在12万元人民币以上。那钱没了之后呢，田老大就开始思考起了以后的日子该咋办。他想着想着就觉得，当初自己的保险金都被大嫂拿去开这个连锁美容店了，现在规模也做得不错，加上薛进宫还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家，自己才拿300万就走人，
这这么大一棵摇钱树
啊，是不是太亏了？于是他决定再次从薛家手上拿钱。那几年的时间里面，田老大隔三差五就去恐吓大嫂，而大嫂为了防止田老大鱼死网破，就开始东拼西凑，自己店里的、父亲企业里的能用的钱全都陆陆续续的给田老大打过去，差不多又是几百万之数。到了2001年左右，大嫂是真拿不出钱了，自己的这个连锁美容店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都快倒闭了，而父亲那边的企业虽然规模很大，但是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支撑，也是举步维艰，大嫂真的要崩溃了。于是大嫂把田老大约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摊牌，表示自己是真拿不出钱了。但田老大却不信，他只是说，不给钱是吧，不给钱也行啊，那让我回归家庭呗，让女儿重新认我做爸爸，你也重新做我老婆。大嫂知道田老大这是在要挟自己，气得就要回家，而田老大就死缠烂打，硬是跟着大嫂到了家楼下。不料这个时候唐凯刚刚接了娇娇放学，正好送娇娇到家楼下，两边差一点就碰上了。但田老大这个人，他毕竟是在社会意义上已经死了的人，他也不敢轻易的暴露自己，于是呢悄悄躲了起来，却还是听到了女儿娇娇和唐凯的对话。哎呀，这对话一听啊，田老大心里瞬间就不平衡了。女儿对唐凯的态度很亲近，明显比自己这个亲生父亲还要亲。田老大就觉得，是不是唐凯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就偷偷查到了唐凯的电话，决定找时间打电话给唐凯，揭穿大嫂的真面目。唐凯接到电话的时候非常震惊，立刻就去找岳父求证了。来到薛进宫这边，薛进宫刚一听到唐凯说的情况，立刻吓得半死，赶紧把他拉到自己的办公室，顺便把大嫂也喊了过来。随后呢，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了唐凯。并且还表示，哎呀，小唐啊，当初这个合伙骗保啊，我女儿完全是受那个田老大胁迫的，我跟你说，到现在了，那个田老大还在敲诈勒索呀。唐凯知道完整的事情经过之后，选择了原谅。在唐凯眼里，大嫂性格很软弱，根本不可能主动做什么心狠手辣的事儿，一切绝对都是田老大逼的。
三个人就此达成了一个等于说合谋。
对于是呢，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大嫂是铁了心不会再给田老大一毛钱了。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田老大没有要到钱，只好又回了老家，想找兄弟商量商量对策。田老大就去找了三弟田明阳。这个三弟呀，平时和大嫂的关系还不错，田老大假死东躲西藏的那几年，三弟还经常去南京探望大嫂和侄女。于是呢，三弟听完了之后又联系了大嫂，打了个电话嘛，他跟大嫂说，哎，嫂子，那个我和大哥啊，我俩过几天还是去一趟南京吧，咱们一家人是吧，好好坐下来谈谈嘛。大嫂都快疯了，她觉得田老大就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
她心里面应该这辈子都不想跟田家人有任何的联系了。
对，而且大嫂想啊，如果永远都甩不掉的话，肯定还会有层出不穷的花样等着她。大嫂就警告三弟说，你别过来啊，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田老大听到这话不乐意了，在一旁放狠话说，哼，你如果不跟我说清楚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咱们就直接鱼死网破，谁也别活了。电话就这样挂断了。 挂断了之后，大嫂无奈立刻联系了父亲薛敬公和男友唐凯。薛敬公也是深感无奈，如果田老大这个事儿不解决的话，自己的女儿乃至自己全家都会被这个人给拖死。于是薛敬公起了杀心。
确实他当时做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感觉也是他能想到的一个觉得说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怎么说决定。因为本来这个田老大就已经在法律上是一个死亡状态了，
对对对，
就算把田老大杀掉了，只要没有被发现，那这事儿是比较好就能掩藏过去的。
对，当时薛敬公就是这么想的，他想着说反正田老大五年前就被误以为已经死了，那现在我再把他给杀了，然后把尸体的面部给他毁容了，我随便扔个地方，警察根本不可能查出来这个人是谁。退一万步说，就算被警方查出来了，反正我已经70多岁了，大不了我就一了百了，为了自己女儿后半辈子的幸福
搏一把，
也是值得。那到了这个地步，大嫂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父女俩就给唐凯又打了个电话，说唐凯呀，过几天那个田老大就要过来闹事儿了，不能让他再这么闹下去了，你到时候呢来别墅这边一趟，我们狠狠打他一顿，看他还敢不敢了。唐凯还是有点疑惑的，毕竟之前薛家父女俩对田老大简直就是避之不及啊，怎么突然开始要奋起反抗了呢？但唐凯还是说啊，这样啊，教训他一顿那是没毛病，但是咱还是悠着点啊，别闹出人命了。薛敬公对唐凯表示，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吧。到了2001年2月24号的下午，薛敬公就前往了当地的麦德龙超市，购买了砍刀、斧头和垃圾袋一类的作案工具，然后偷偷的把这些东西都藏在了女儿的别墅里。到了2月26号的晚上，大嫂给田老大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商量商量。这个时候约他过来的地方并不是那个别墅啊，是另外的一个小家。于是田老大就带着三弟一块到了这儿。但是毕竟啊，咱们这个计划是杀田老大，毕竟田老大在社会意义上已经死了，但是呢不可能杀了田老三呀，如果把田老三也一块杀了的话，事情就更大了，警方是肯定会干预进来进行调查的。于是呢，大嫂就假装和田老大吵了起来，吵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就转头对田老三说，哎，三弟啊，我和你哥我俩还是得心平气和好好聊聊，你在这儿吧，我们也不方便，要不你还是先回宾馆去休息吧。三弟也看得出来这个架一晚上肯定是吵不完的，于是呢就自己先去了宾馆休息。老三离开之后，大嫂立刻就给唐凯打了电话，唐凯就带着一帮找来的小弟把田老大直接给捆了起来，绑到了大嫂的别墅里。到了别墅之后，唐凯就离开了，别墅里只剩下薛家妇女。此时的田老大已经发现不对劲了，连忙求饶啊，还发誓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会骚扰薛家了，你们放过我吧。但是薛敬公已经下定决心要杀了田老大了。毕竟这个人狡猾又麻烦，留着他始终是个祸患呀。
而今天还给他就是带到别墅来，中间还给他绑起来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心里怎么想的。
对，谁知道他现在跪地求饶，放了他之后会不会又去搞事情。所以在薛敬公的心里，田老大是必死无疑了。田老大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了自己今天绝对是完蛋了，这下如果真死了，自己这么多年的躲躲藏藏不就全白费了吗？再也不会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了，薛家妇女以后也就能高枕无忧了。于是田老大干了件事儿，他把兜里的那张火车票悄悄地撕了一小块下来，把最重要的信息撕了下来，藏到了自己内裤的夹层里。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对，到了晚上8点左右，薛敬公让女儿离开了别墅，自己一个人留下了。大嫂知道父亲为了自己要杀人了，哭得特别厉害。大嫂离开之后，薛敬公就举起了斧头，对着田老大的脑袋连续挥砍，边砍边骂，田老大直接脑浆四溅，死在了那栋别墅里。随后呢，薛敬公对田老大的尸体进行了肢解， 因为薛进宫本身就是有医疗背景的，所以尸体肢解得很精准，一共11块。这些尸块全都被薛进宫装进了事先买好的垃圾袋里，然后搬到了别墅门口停着的奥迪车里面。由于薛进宫已经70多岁了，杀人加分尸已经让他的体力消耗殆尽了。坐上奥迪车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薛进宫本来呢是想把尸体抛得远一点的，但实在是没力气了，天又眼看着快亮了，所以只能全部扔到了距离小区只有几百米的将军山上面。随后呢，薛进宫还用田老大的手机给老三发了条短信，假装田老大还活着，并且以田老大的口吻向三弟说，那个我准备去河南了啊，你不用担心我了。也正是因为这条短信让三弟一直误以为大哥还活着，所以一开始啊，面对这个警方的盘问他才会支支吾吾，他是害怕自己把大哥的行踪给暴露了，大哥就会去坐牢了。直到后来警方在多方沟通之下，三弟才终于明白过来大哥已经被杀害了，那条短信完全是用来欺骗自己的，所以这才把真相全都告诉了警方。可能薛进宫完全没有想到啊，尸体抛尸了之后才过了3天就被人发现了。随后呢，警方也很快了解清楚了事情真相，抓捕了薛进宫。薛进宫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并且一再表示自己的女儿和唐凯对这件事儿都不知情，也完全没有参与杀人这件事。警方随后在别墅和奥迪车上都发现了大量属于田老大的血迹。当时的大嫂已经在机场了，她准备立刻逃往日本，好在警方抓捕及时，大嫂在机场落网了。然后呢，唐凯又主动向警方自首，承认自己参与了绑架田老大的事情，但是绝对没有参与杀人。自此这个案子终于告破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4号，也就是案发的差不多2年之后，判决被告人薛进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里呢，也浅浅的聊一下死缓这个事儿啊。死缓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罚，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主要的目的是缩小死刑立即执行的范围，希望促使罪犯去改过自新。那么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达成死缓呢？首先肯定是你得被判处死刑嘛。然后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比如说主观恶性不大，或者说这个死者方也有过错，或者不是主犯，或者呢你主动自首且认罪态度良好，或者说能够判断出你不可能再次犯下这样的案子等等等等，都有一定可能从死刑立即执行变成死缓。那么在死缓期间如果没有再次故意犯罪，2年期满之后就可以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之后可以减为25年有期徒刑。但是在死缓2年期间如果故意犯罪且情节恶劣的，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如果故意犯罪但情节不恶劣的，那么死缓的时间重新计算。于是呢，在2016年9月30号，薛进宫的刑罚被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又是3年过去之后，2019年的时候，执行机关又提出了减刑的建议。当时执行机关是认为啊，薛进宫在服刑期间总共获得表扬6次，并且服从管教，也认罪忏悔，积极参与思想文化教育等等等等，建议减刑到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于是呢，薛进宫的刑罚改判为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但是请注意，这个有期徒刑25年不是从薛进宫进去的那一天开始算的，
是重新开始算。
对，重新开始算，也就是从决定要减刑的那天开始算，从2019年开始到2044年结束。薛进宫算一算到现在已经80多岁了。其实这个改判对他来说
意义也不大。
对，除非他能够活到100好几，
嗯，
否则的话呢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离开监狱了。 而大嫂薛丽萍和唐凯这边怎么样呢？以及那几个参与绑架的小弟啊，他们也全都获刑了。但具体是怎么判的？有人说是10年，有人说15年，还有人说无期徒刑，反正网上是众说纷纭啊。
嗯，
但是这个薛进宫的判刑，我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找到了刑事裁定书的。
嗯，
但是薛丽萍和唐凯他们的我一直都没有找到，那如果有能找到的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进行一个补充啊。
嗯，
说到底我觉得整个故事里最可怜的还是田老大和大嫂的那个女儿娇娇。
嗯，
我觉得站在娇娇的视角，相当于是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外公一起谋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而父亲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对自己有过什么关爱。可能体会到了一点点父爱的这个母亲的男友，在母亲入狱之后肯定是不会再管自己了。网上有一个传言说是这位娇娇后来被外婆带去姨妈家生活了。嗯，怎么说呢，他确实是一个无辜的角色。
对
啊，希望他还是有平安长大的吧。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来聊一聊另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前面抠子他其实有讲到说大嫂包括唐凯，
嗯，
他们的这个罪行其实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嘛。
嗯，
那我们这边其实也去查询了一下有关于骗保的定罪还有量刑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嗯，我觉得说这个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一下他们所判的刑罚，
嗯，
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在我国的法律当中其实并没有骗保罪这一说法。
嗯，
一般来说骗保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中涉嫌的是保险诈骗罪。
嗯，
啊，它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使自己或者第三方获取保险金为目的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嗯，
那它一般采取的方式就是虚构保险标啦，或者虚构保险事故啦，制造保险事故等等方法，
嗯，
骗取保险金的行为。那其实在这起案子当中就更偏向后面的两者一点。
嗯，
那一般来说保险诈骗罪它有以下的四个认定标准。那首先就是我们前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期讲到法律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说客体要件、客观要件相关的东西。
啊，对对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这四个方面来看一下如何认定这个保险诈骗罪。首先就是客体要件，他说的就是本罪侵犯的客体一般是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和国家的这个保险制度。
嗯，
这是他首先必须要达到的第一条。那第二条是客观要件，就是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
嗯，
第三个是主体要件啊，就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
嗯，
第四个是主观要件，就是本罪在主观为故意。
嗯，
那其实通过上面的这四个判定标准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嫂她其实是满足了保险诈骗罪这样的一种罪行的。
嗯，
那究竟是怎么判的呢？根据最新的保险诈骗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啊，如果诈骗的数额较大，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的严重情节，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那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推测，
嗯，
这个应该是属于最高层级的了。
对对对，
因为他直接跟一个碎尸杀人这种恶性案件扯上了关系。
嗯
啊，那说完了这种量刑标准，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杀人案发生的案发第一现场，就是那栋别墅到后面他的一个后续走向。那在将军山碎尸案发生之后的第7年，也就是2018年，案发第一现场所在的那栋别墅才被法院拍卖出去。他的这个拍卖之路可以说是非常的曲折。在2014年的6月11号，也就是案发之后的第3年，案发别墅开始正式的对外拍卖。根据法院对外公布的信息啊，这栋房子的建筑面积总共是 422.77 平方米。
哦，蛮大的。
对，但是起拍价只要435万元。
哦，也就是说一平方折合下来也就1万
出头。
哦，
如果按照当时南京市房地产行业的市场价，它的一个价格应该是在800万元的上下浮动。
嗯，
等于是直接打了个5折。而且呢，官方在拍卖时就明确的注明说该房具有瑕疵，是这样写的哈，说评估公司对估价对象，也就是这栋房子 查勘时，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后，确定本次评估对象发生过谋杀案件，具有重大瑕疵，极不易变现。本次评估最终价值考虑在原有市场价值的基础上，按照 50% 计算最终价值。
哦，
因为将军山碎尸案在南京本地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包括它这个极为低廉的价格也引起了很多的不太知道这个事情的网民他们的注意。所以在正式开始拍卖之前，就已经有接近20000个人在互联网上持续关注这件事情了。那截止到拍卖结束，这个拍卖界面上显示已经有40多万次的一个围观数量。那最终经历了3次的流拍，在6月12号，这栋别墅以786万元的价格被一个神秘人买下了。
所以拍卖的起拍价是400多万，
对，它还是要不断的往上涨的。
哦，但最终是以700多万拍下来的。
对对对。
哦，其实说到底也没有便宜特别多的感觉。
对，但是考虑到我觉得说他一开始开400多万的那个起拍价的时候，他如果按照当时的那个南京市房地产的折合真实价值在800多万，但是到后面南京市的房价也可能是在不断上涨的。就是他最终的拍卖出去的那一年，说不定当时的房价已经更高了，又不止800多万了。
对啊，但是这个房子我觉得确实不好出手。
对呀，只能自己住，但是谁又敢自己住？
你敢吗？
我不敢啊，我当然不敢。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神秘人把它拍下来，他究竟就是什么样的目的？我其实是比较好奇的，因为自己住可能他胆子比较大，如果他二手转卖，我觉得可能还得再过一些年才能卖得出去。
好，那么到这里呢，关于这起案件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信息就跟大家分享完了。然后我其实有个感觉啊，这感觉是这样的，就是这整起案件它完全就是一步错步步错。就如果说一开始这个田老大他没有跟他老婆一块儿想要利用二弟的死去骗保的话，后面就完全不会有这么多事情了。
对，而且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一个点嘛，就是关于这个二弟的死到底是这个田老大有意为之，还是当时只是因为出了一点意外事故才导致的这种情况。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一个具体的答案。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当时没有这起意外事故，就我们就完全把它当做一起意外事故来看待哈，或许会不会就是田老大跟这个大嫂不会走上这条犯罪的道路。
对，
他们可能还是会选择在国内借钱，或者通过一些其他不违法的方式，去攒到他们想要的那个数额。
对，而且其实说到底啊，你说这个大嫂吧，因为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关于供述的部分都是大嫂的供述，因为田老大已经死了嘛。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怪的点是在哪里呢，就是你说大嫂她家里其实也不缺钱，薛进宫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企业家，然后企业规模又很大，如果真的需要借个几百万，我觉得薛进宫也不至于说完全不借，可能就是可能会分期，我觉得，但是不至于完全不借。为什么一定要去骗这个宝？还是说人心不足蛇吞象？
我觉得更有可能是你刚刚说到的后者，就是如你前面所说嘛，如果他真的就是就硬了心了，说爸，我就要开这个美容机构，这是我毕生追求的梦想。我觉得这个薛进宫到后面可能还是会给这个钱，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嘛。只是可能当二弟的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两个人发现里面有这么一大笔巨大的钱财，而且也不用就是低三下四的去向别人求，向自己的爸爸求，他们可能就想铤而走险了。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而且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当诡谲的地方，就是如果说他们当时真的约好了就骗保了，然后呢过几年这个田老大再买个假身份回来，有可能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对，
偏偏大嫂又在那个时间段想要跟唐凯在一起，就很戏剧化，但他又确实是一个真实案件。甚至薛进宫现在没有任何的新闻或者报道证实他已经死了，他大概率还在监狱里服刑。
对，就中间杀出一个唐凯，我只能说哎，这方面我可能又要扯到一些玄学方面的东西了。你说作为二弟来讲的话，他这个死的也不明不白的。
你说这是二弟的报复吗？
不是，不是二弟的报复，我可能是处在一个总结世间规律的角度。就这个善恶终有报，我个人感觉是，你做了恶事，到后面你可能在一个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导致突然出现一个意外情况，然后就是由这个意外情况把整起案子都掀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说还是不要做恶事。
哎，但是又反过来说啊，哪怕大嫂她没有遇到唐凯，她就单纯这三年她不想再跟田老大一起过了，
那田老大说不定到时候还是会跟他要钱是吗？
对，可能还是会走上一样的路。
对，我就想说，因为你前面其实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有注意到一个词，说田老大自己孤身在外面的那几年，就隐姓埋名的那几年，他过得穷困潦倒。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点也比较吊诡，就是说按理来说哈，这是大嫂你和自己的老公两个人合谋的，
嗯，
然后你老公为此确实也是为了你们这个所谓的邪恶计划付出了很多的东西，
嗯，
然后你让他在外面穷困潦倒也没有接济一下他，然后自己在这边大干美容事业，然后大谈新的恋爱，那他后面他自己的这个报复那肯定是要出现的呀。
对，这一点
你这安抚工作也没做到位，
这我很想不通，就是按照我对整体案件的这个梳理来看，大嫂也不是个笨蛋，
嗯，
大嫂也挺精明的，怎么就没有算到田老大会回来报复这个事儿呢？
对啊，
就是你仔细想想，你拿人家的这个骗保的保险金啊，
嗯，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然后跟人家约好了3年之后你回来吧，我们去回归家庭，
然后你找新老公，
嗯，
这
我觉得很吊诡。
其实我觉得说或许这个事情它到最后就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最简单的点，就是利欲熏心。
嗯，
就大嫂她在看到这么多钱要在自己账上的时候，面对一个自己曾经的合作伙伴现在已经是完全不爱的男人，并且他在外面漂泊，他当然不想把自己的这个钱继续拿过去，比如说每个月给他一点生活费什么的。
嗯，
他可能心里面想把更多的钱占为己有。
而且田老大这个人啊，就是说在大嫂的供述里面我们只能看到一小部分的描述，比如说他脾气不好或者动手打人等等的，但是你就能大概就是描绘出他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就是某种意义上可能文化程度不一定很高，
对，
哎，然后呢又凭借这个下海潮然后自己又赚到了一些钱，但是人生又遇到了一些波折，这个公司又倒闭了，自己又想骗保结果还得去隐姓埋名，然后他回来之后呢就这个暴力属性无限上升，
对，
哎，就开始进入什么强制发生性关系啊，然后什么动手打人啊等等的这样的情况。
对，我觉得说他发现自己的老婆已经跟唐凯走在了一起，然后自己的孩子跟唐凯特别亲密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他的心可能已经死了，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接下来我就是要当一个无赖的人，
大家都别活了，
大家都别活，对，你要不然就源源不断的给我钱，要不然咱们就鱼死网破。他是赌这个大嫂完全不敢把这个事情捅出去的，因为大嫂现在身上获得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两个如果这事情真的暴露出去，两个人失去的那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可能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一个失去的是所有全部。
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
对，就是你前面讲的那句话嘛。所以我就说他到后面也是他后面要钱越来越凶啊，越来越无赖啊，这个的一个主要动机吧。
对，而且我觉得大嫂跟田老大这两个人啊，哎呀怎么说呢，两个人都是有一种贪心不足蛇吞象的那种感觉。
嗯，
你说大嫂贪保险金然后等等的，这样我们刚刚说过他的事儿，然后田老大也是都几百万几百万的给你了，你说实话你就不能消停点吗？
对呀，
就是这样的话两边也能好好过，最关键的是他们还有女儿啊，他们感觉没有人在为女儿考虑，你知道。
对，这就是你到后面讲到的，就是娇娇是这个故事里最无辜的一个角色，因为纵观整起案件你会发现说这些成年人之间绕来绕去斗来斗去说到底都是为了那个钱字。
对，
但是没有人去关心好像说自己还有一个女儿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对，
如果怎么怎么样那他的女儿会失去一些什么东西。
我前段时间有看那个秦昊演的那个三大队电视剧版，然后他讲的就是秦昊本来是一个刑警，然后在一次审讯过程当中失手把一个犯人打死了。其实哎呀硬要说的话也真不能全赖他，就那个人已经快不行了，他就是在那个关口上给了他一拳，吧唧死了，然后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去蹲监狱了，
那一拳就变成致命伤。
对对对，然后我印象里应该是蹲了10年左右吧，哈，可能会记错啊，大家如果那个啥的话不要介意。然后他中间有刻画一段，就是这位刑警他的女儿，在后来的生活里面遭遇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就自己的情绪上啊，包括就是可能被其他同学欺负呀，别人可能会说你是杀人犯的女儿啊，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在娇娇的身上很有可能会一模一样的重演。
对
对，除非他真的能够做到，比如说他外婆帮他完全重新换一个身份，坚决不让任何人知道家里面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我觉得周围的那些小孩子
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对，你想想人家会传的有多难听。
对，
就像我在那个结尾的时候我讲的一样，说白了是 妈妈和外公合伙杀了自己爸爸，这其实是一个很恶性的事情。
对，就从他人的眼里面，他们不会去那么共情到可能作为娇娇他自己的一个感受，他们会觉得说这起案件这么恶劣，然后是你家爸爸妈妈做的，那肯定也不会给他特别好的一个脸色看，包括评价什么的。
对，以及包括他的人生，他的未来，他到底能不能跨过这件事情，忘记这件事情，或者淡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很难。
对，然后还有另一个，就是在看田家那边嘛，还有那个田明阳和田明光，其实说起来也是，本来这两兄弟跟这起案件也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但最后也都算是深度参与了。
对，
这田明光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意外致死还是被他的兄弟就设计致死，但他本来也是很无辜的一个人呢。
对，
就莫名其妙卷入这起案件。田明阳也是，虽然说到后面田明阳他也是清清白白的哈，但是他是这起案件怎么说一个突破口，也算是接受警察的各方审问，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人也是无辜的被卷到了这起案件当中，而最核心的那几个人又伤害了他们自己的女儿，说到底就是他们引起了一整个风暴，席卷两个家族。
以及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一步错步步错，又让我想到了就是最近有在看到的一个韩剧，那个韩剧叫杀人者的难堪，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意外的情况，那个男生好像还是个男大学生吧，不小心把一个男的给打死了，然后他为了要掩藏住这件事情，每天虽然说还是在正常的上学下学打工等等的，但是每天过得就心惊胆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然后会想要做更多的事情去掩盖自己杀了人的这个事实，然后每天非常关注这些新闻啊，会因为这些新闻的报道而不断的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其实也能想到田老大在东躲西藏的那几年，包括他都不敢给大嫂打电话等等的，就是因为做贼心虚，他已经犯了罪的情况下，他无比的害怕。就是我在想，确实你要说1000万的这个保险金，那肯定对于普通人来说那确实是一笔巨款，但是真的值得用自己的后半辈子来交换吗？
后半辈子的自由啊。
对，
哎，想不明白。他那一下我觉得就是看到面前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挡住了他看人生前方所有的路。
所以还是不要开始犯罪。
对，
一旦踏上了这一步，后面可能就很追悔莫及了。
对，
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跟大家把这个南京将军山抛尸案我们做了一个完结，那后面的话呢，我们依然会去研究更多更多的案件来带给大家的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期节目。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